犹太人亡国被掳的历史，警惕我们不要犯罪背逆神。
他们回归故土重建家园的事迹，让我们看到神的慈爱和怜悯。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被掳与回归。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叶明道，欢迎你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为你准备的课程被掳与回归。上次我跟你分享了尼希米记的第二章9-20节，也就是说修建城墙这个第一讲，我讲到了神如何施恩帮助尼希米，差遣他回耶路撒冷去，又讲到了尼希米在计划与筹备建城墙的事情上是如何的表现他的敬虔热心而又有智慧的一位领袖。他回国以后啊，首先是秘密的在晚上去视察城墙被破坏的情况，然后他就召集了众百姓来向他们提出了修建城墙的计划。尼希米的呼吁得到了百姓热烈的回应啊，百姓就开始努力的建造耶路撒冷城的城墙和城门了。好，今天我会继续跟你讲一讲修建城墙的第二讲，经文就是尼希米记的第三章的全章。首先我会讲到犹大百姓的参与，他们如何尽上义务和责任，在修建城墙的施工上分工合作。很多信徒在念这一章圣经的时候啊，都会遇到一个困难。这第一章圣经有一大堆的人的名字、地名、建筑物和城门的名称，而这一章的内容啊，似乎全都是讲某某人修了哪一扇门、哪一道墙等等的，念起来可能是比较沉闷了。你在预习念这一章圣经的时候，是否也想快快的把它略过去呢？在这里我想先把这一章的几个要点给你归纳出来，然后我们再分段的来看，到这个时候啊，你就会比较清楚和明白了。那第一，其实这段圣经是研究耶路撒冷地理的一份很重要的文献，它包含了极其珍贵的资料，让我们对昔日耶路撒冷城的面貌有更多一点的了解。从尼希米记第三章，我们可以找到当时耶路撒冷城10个城门的名字。从北面逆时针的方向走，就可以看到北面有阳门、鱼门，西面有谷门、谷门，南面有粪场门，东面有泉门、水门、马门、东门和哈米佛家门。你可以用红色的笔在这一课讲义的背后附录的指示图里边把这10个城门的名字给它圈起来，那看起来就会很清楚了。那虽然我们不能肯定这些城门的准确的位置了，但是借着考古学家们的努力研究啊，我们大概已经可以知道耶路撒冷的一个轮廓了。好，第二点，我们观察到的是大部分修建的工程都是集中在修建城门，这就让我们想到了昔日巴比伦围攻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巴比伦军队攻陷破坏的都是城门，所以毁坏最严重的也是城门。至于城墙被毁坏的程度，可能有些部分的破坏会严重一点，而有些部分的破坏就不是那么严重了。那例如北面城墙的损坏程度没有那么厉害的，所以他们并不需要重新的建造，只需要把城墙破坏的地方把它修补妥当就行了。这一点也使我们想到了当时亚述和巴比伦前来侵略的时候，他们只是做了重点式的攻击和破坏，并没有完全夷平整个耶路撒冷城。 好了，第三点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当时波斯统治犹大帝的方法。当时犹大帝似乎是以区作为地方行政的单位。尼希米记的第三章曾经提到了几个犹大帝的行政区，包括了第九节的耶路撒冷，第十四节的伯哈基林，第十五、十九节的米斯巴，第十六节的伯素，第十七节的基伊拉。那当时每一个区啊，都划分为两个分区的。经文里头常常提到什么什么一半，那例如第九节说到的耶路撒冷一半，那个一半就是指啊区以下的其中的一部分地区的意思了。好，接下去我们就开始看尼希米记第三章的内容了。首先我会讲这一章的分段了，请你留意了。第一段经文是一到五节，命题是修建北墙，南北的北，修建北墙。好，第二段经文六到十二节，命题是修建西墙。第三段经文十三节到十四节是修建南墙。第四段经文十五节到三十二节，命题是修建东墙。那么我就先讲第一段，修建北墙了。经文是第一节到第五节，那听我念。圣经说，那时大祭司以利亚什和他的弟兄众祭司起来建立阳门，分别为圣，安立门扇，又筑城墙到哈米亚楼，直到哈南叶楼，分别为圣。其次是耶利哥人建造，其次是因利的儿子萨克建造，哈西拿的子孙建立鱼门，架横梁，安门扇和栓锁，其次是哈哥斯的孙子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修造，其次是米士撒别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米舒兰修造，其次是巴拿的儿子萨都修造，其次是提哥亚人修造。但是他们的贵胄不用兼担他们主的工作。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第二节曾经提到过阳门，那说那是在毕士大池附近的。旧约圣经历代志下的三十三章十四节也曾经提到了鱼门，那是所罗门王时代耶路撒冷的一个大城门了。有研究说啊，从地中海和加利利海捕鱼所得到的鱼货，都是从这个城门运到城里的鱼市场去买卖的。哈米亚楼和哈南叶楼就可能是防守耶路撒冷西北的一个进口了。我们从这段经文呢，看到了大祭司以利亚什带领着百姓从耶路撒冷西北的墙开始维修的。那我希望你能翻到讲义后面的附录，尼希米时代的耶路撒冷这个指示图，那么你就可以看到了，圣殿就是在耶路撒冷城的北部的。这可能为什么大祭司会负责监督北面维修工作的原因呢？首先他们建造阳门，然后他们就沿着阳门逆时针的方向的修筑北面的城墙，直到哈米亚楼和哈南叶楼。哈南叶楼的旁边的另外一个被重建的城门呢，就是鱼门了。第三节说啊，建造城门的人建横梁、安门扇和栓锁，这句话在后面重复了好几遍呢。建横梁、安门扇和栓锁， 那都是装置城门的工序，只是工序。这里我们看到圣经的作者很仔细地描述了每一个步骤，显示他们做城门的认真的态度了。好了，第二、第四、第五节的前头都有其次、其次这样的字句，后面就是一份长很长的人名的名单。其实整个第三章啊，都不断地重复其次这两个字的，可以说是这章圣经的一个特色了。你念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沉闷，不想念下去呢？但是其次这个字是很有意思的，这显示尼希米十分仔细的依着次序的分配好了，谁做哪一段的工程，个人都非常清楚自己的责任，建造哪一部分的城墙或者城门。更宝贵的呢，每一个其次后面都是一组参与建造的人，这显示了犹太百姓当中各个家族都在参与这件工作，他们有份参与为同胞、为社群建造城墙，保护同胞的性命安全，而他们和他们的家族的名字就被永远记在神的圣经里头了。你看呢、啊？这是不是莫大的光荣啊？那弟兄姊妹，神恩待我们，让我们有份参与他的事工，我深信我们的名字也必刻在神的册子里头的，那是多大的福分和光荣哦！让我们都起来为神的家、为神的国出一份力量，我们名字必被纪念的。那当然了，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属灵的智慧和洞察力的，小的参与不单是义务，是权利，那更是一种光荣。所以第五节就提到了提哥亚人的贵胄不用肩担他们主的工作，不用肩担，什么意思呢？其实是不愿意承担的意思。他们主的工作又是什么呢？这第一个解释可以是神的工作，第二个解释就可以说是他们的省长尼希米所分派给他们的工作。这些不用肩担主的工作的贵胄是些什么人呢？我们必须要记住了，他们现在都是被波斯王所统治的，所以啊，这些提哥人应该不是真的有贵族的身份的。所以这些贵胄的第一个意义啊，可能是指有王室贵族血统的人。第二个解释就是他们可能是民间选出来代表的，或者是一些领袖。那总而言之呢，这些贵胄不愿意参与重建城墙的工作，又或者是虽然参与却不愿意做粗重的工作。那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尝试过认为某些侍奉的工作太低微、太辛苦，以致不愿意去参与了呢？甚至会觉得那是有失我们的身份的呢？无论你多么的富有，有多大的权势、多高的学士学问，你仍然是需要谦卑的侍奉神。侍奉工作的本身也不分贵贱的，因为神要求的只是忠心的态度。好了，我们继续来讲尼希米记的第三章的第二个分段，修建西墙了。修建西墙，经文是第六节到十三节的上半段，请听我念尼希米记三章六到十三节。经文说，巴西亚的儿子耶和耶大与比所带的儿子米舒兰修造古门，架横梁、安门扇和栓锁，其次是基遍人米拉提、米伦人雅顿与基遍人，并属河西总督所管的米斯巴人修造，其次是银匠哈海雅的儿子乌薛修造，其次是做香的哈拿尼亚修造。 这些人修建耶路撒冷直到宽墙，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一半户尔的儿子利法雅修造，其次是哈路姆的儿子耶大雅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其次是哈沙尼的儿子哈图修造，哈林的儿子马基亚和巴哈摩亚的儿子哈树修造一段，并修造炉楼，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那一半哈罗黑的儿子沙龙和他的女儿们修造，哈嫩和萨挪亚的居民修造古门、立门、安门扇和栓锁，又建筑城墙1000轴直到粪场门。这段经文提到另外一批百姓修建耶路撒冷西面的城墙了，包括了第六节的古门，这是古代的古门，和13节的古门，这是山谷的古门。古代的古，这个古门是在耶路撒冷西北的角落，而山谷的这个古门是在西面城墙的中间位置，而粪场门呢是在最南的一端了。我想从这一段圣经里头提出几个比较特别的地方。第一，第10节提到耶大雅对着自己的房屋修造，对着自己房屋修造这句话，在后面的23、28、29和30节都重复的出现过，这就让我们看到了尼希米分派工作的一个原则和策略了。尼希米分派百姓修造他们自己房屋附近的一段城墙啊，也就是说了，百姓会更实际的感受到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努力是直接跟他们自己的安危是有关联的了。他们好好的建造靠近自己家的城墙，那就是直接的维护他们自己家庭家族的安全，他们自己就是得益的第一个人。那我相信这会使他们对这一段城墙的修建的工作是更加有承担感的，使他们更乐意投身在这项工程当中了。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尼希米的策略就是把建城墙和城门的工程分作一段一段的，让一个家族一个家族的他们分开来做，这是全民的参与，所有的人呢都负责其中的一部分的责任，但是那也是在他们的能力范围之内的，是他们可以胜任的，不会过于沉重的。这个策略显示尼希米的智慧，一个好的领袖啊懂得怎么样动员群众，按个人的负担和能力给他们指派工作，让每个人都能够明白自己的责任，也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享受到整个事工当中其中他的那个成果了。好，接着下来我要跟你讲这一章的第3个分段，也就是修建南墙。经文是13节的下半段到14节，经文这么记载说的，又建筑城墙1000轴直到粪场门，管理伯哈基林利甲的儿子马基亚修造粪场门、立门、安门扇和栓锁。耶路撒冷城的南部是一个尖形的啊，尖尖的，所以粪场门的左边呢已经是属于西面的了，右边就已经是属于东面的了。那最后第4个分段就是修建东墙了，经文就是第15节到32节，这段经文提到了修建的从南到北有15节的泉门、26节的水门、28节的马门、29节的东门和31节的哈米佛甲门，然后到了32节他们最后再回到了阳门。圣经作者有次序的把全城10个门都提了一遍了，做完了10道门，把中间的城墙也都建好了，那么全城的城墙都会连接好了。你可以想象自己处身在耶路撒冷了， 如果你顺着上面讲的指示绕着耶路撒冷城走一趟的话，你就会看见每一个百姓都同时做着被分派的工程。尼希米呼吁百姓同心修建城墙，得到他们全体积极的响应和支持。第三章全章记载了每一个行业或者是每一个家族的人都是热心努力的工作的，并且忠心与他们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没有一个逃避他们的责任，大家都同心协力的建造，以致每一段城墙都有人负完全的责任。那这是多么美丽的一幅图画呀！在这里我想特别提到这一章圣经里头提到的几类人物和他们在建造城墙的工程里的参与。第一类是祭司和利未人，三章一节、十七节、十八节都提到祭司和利未人的参与了。祭司和利未人都是在圣殿里侍奉的圣职人员呐，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处理献祭、敬拜等等的事情的。但是现在他们也一同来参与这个劳动建造的工作啦，就起到了一个带头作用了。他们同样的亲手做工，能够鼓舞百姓，提高他们的士气的。经文提到第二类人物是银匠和商人，在三章的八节、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提到银匠和商人的参与。银匠在原文实际上是指金匠，他们是上等和精细的工业的技术人员呐，他们做的并不是一般的劳动工作。银匠和商人呢，同样放下他们的专业，参与建造城墙的工作。他们其实也代表了犹太人其他行业的人了，以他们的实际行动来支持建造城墙的工程。经文提到的第三类人物是妇女们了，三章十二节特别提到，其次是管理耶路撒冷那一半哈罗黑的儿子沙龙和他的女儿们修造。那可能沙龙没有儿子啊，所以特别提到他的女儿，那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啊。其实可能还有其他妇女帮忙搬运、打杂等等的工作的，只是圣经在这个地方没有更详细的记载罢了。好，让我给你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今天我们看到了尼希米记第三章，我们看到犹太人建造围绕着耶路撒冷城东南西北的城门和城墙的情况了。我们看见尼希米很有智慧的把工程分给不同的家族、不同行业的人去做，祭司、利未人、银匠、商人和妇女都尽力的去完成他们所负责的那一段，连妇女一同来干活，其他的百姓那必然是有份做工了。这实在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全体动员的一幅图画。如果教会也是有这样的一支全力动员的福音特工队的话，进行传福音或者建立教会的工作，我想教会可以成就的工作实在是无可估计的。教会之所以到今天有一些感觉到不是那么很有能力，传福音事工不能够很好的展开，最大的原因可能是教会有太多的闲懒或者是自满自足的信徒，他们不肯同心的参与，就正如犹太人当中那些只占少数的贵胄一样的。好了，弟兄姊妹，我们绝对不可以学习这些贵胄们呐，我们应当学习了大部分愿意挺身承担的人，他们不分男女，也不分什么阶级行业，为了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都同心协力的负上自己的责任。那让我们也奋起一同来建造神的家，尽上我们的本分。犹太人所修造的城墙，大都是对着他们自己房屋，是关乎着他们自己的家庭、家族的安全的，因此他们的参与是理所当然的。那也可以说是他们分内之事了。个人工作的范围和对象，如果是从自己的家做起点，那是最自然也是最适合的，使人最甘心乐意的。那同样的， 你如果是以教会作为你的属灵的家，你就不能逃避建立教会的责任了。在传福音的事工方面，你要先从你的家做起呀。首先带领你的家人、亲戚、朋友、邻居，带领他们归主，那是你义不容辞的责任了。好，最后我们也来看看犹太人，虽然是总动员工作，总动员了，但是他们只是要修造自己被分派的一段城墙，那都是他们能力所及的范围啊。重建城墙是何等大的工程啊，那绝不是一个人或者一小撮人的力量可以去完成的，这是必须要全体总动员，我们同心协力的去做。但是合作之中啊，也要分工啊，你修一段我造一段，然后把它叠起来，就完成了整个城墙的重建工程了。那毫无疑问呢，我们个人一定不可以包办整个教会所有的工作的，但是我总是能够做一些对自己、对弟兄姊妹有益有帮助的小事吧。我看过一首很有意思的小诗，我还记得内容是这么说的：我不能做所有的事情，但至少我可以做一些事情，所以我绝不会拒绝做我可以做的小小的事情。我们可能会说自己很卑微，水平又不够，力量非常有限，不足以成就大事。但是弟兄姊妹啊，要知道神所看重我们对他的是什么呢？是真诚的侍奉的心态度。只要我们能够按照神赐给我们的恩赐，把握着他给我们的每一次的机会，而注意了，是每一次机会，不要放过任何一次机会，而且是忠心尽力的去做我们可以做的小小的事情，我相信父神必定会悦纳我们的侍奉的。就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15-16节那儿所说的：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你看了，这又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保罗是用我们人的身体来形容我们弟兄姊妹之间的总关系和我们与基督的关系的。我们不必自卑，不要推辞，应该尽上你的本分，你的能力，我们同心协力一起来分派建造神给我们去做的这一段城墙。希望我们都是讨神喜悦，被神称为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吧。好，由于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今天跟你分享的暂时到此为止了。最后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使用我们这些卑微不配的人，你把你的话语再次的激励我们，让我们从昔日以色列人他们是如何的顺服你去完成他们的事工，从中我们学习到我们今天也应该是有一个谦卑顺服的态度去完成主你交托给我们的事工。求主帮助我们，赐力量给我们，不但是听到，而且可以行道。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的节目到此为止了，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